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前面一课我们比较仔细地分析了直接意志行为与间接意志行为。我们说以某件事为目的或为达到目的的方法，就是直接愿意达成这件事，而不以这件事为目的，也不把它当作方法，就是间接做了这件事。换句话说，原来我的意志并不愿意这件事发生，只是不得已，也没有不让它发生的方法。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再来看课本就比较容易懂了。请看《伦理神学纲要》第157页，请修女念间接自杀这一段好吗？
好的，间接自杀是无自杀的意思，而故意做一项有双重效果的行为。一是善果，是我所寻求的；一是死亡，是我所不寻求的。此等行为既有结束性命的恶果，因为人有维护性命的义务，普通是不许可的，但是在双果原则的条件下可能许可。例如战争时，不愿舰船落在敌手，非用炸药炸毁，舰船固然不能为敌所用，而自己与他人亦因此丧生。同样许可火警时，自高处跳下，免被灼死。又女子未免遭受侮辱，可自窗户跳出。
这段课文里举了三个例子，这三个例子都产生了毁灭自己生命的结果。张玄甫把这三种情形称为间接自杀，也说按照双果原则是许可的。
玄甫，什么是双果原则呢？为什么间接自杀是许可的呢？
我们先来看什么是间接自杀，以后再讨论什么是双果原则。让我们回忆一下上一课我们提到的间接杀胎儿的例子。我们说一个母亲怀胎两三个月后，发现子宫里长了一个毒瘤，生了子宫癌，她必须得马上把子宫割掉。这个个案里目的是治病，方法是割掉子宫。这种情形下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中断了胎儿的生命。现在我们把这个例子跟课本上讲的三个例子比较一下，就明白什么是间接自杀了。这里无论是船上的军人，或火警时逃生的人，或是避免遭受侮辱的女子，他们的目的都不是毁掉自己的生命，而方法呢，也不是毁掉自己的生命，真希望能够不死才好。至于炸船，从高处跳下，都是不得已的方法。所以，不把毁掉自己的生命这件事当作目的，也不当作方法，只是此时此地，看来一定避免不了要毁掉自己的生命，这就是间接自杀。这也就是张神父说的，我不寻求死亡。
这么说，间接自杀是无罪的咯？
按照上面的三个例子看来是无罪的，因为他们都没有厌弃生命，都没有把生活看成是不能再继续背负的重担。用信仰的话来讲，他们都重视生命，认为生命是天主爱的恩赐， 是一切善的基础。如果可以不死，他们还是会怀着感恩的心继续活下去。
神父，那自杀的人所以有罪，也是因为他们不爱自己的生命，不把生命当作天主的恩赐咯。
我们可以推定的是，一般自杀的人是因为他厌弃生命，就是所谓的轻生、厌世等等，他才愿意中断自己的生命，求得解脱。既然生命本身是一种重担，是快乐的阻挡，就想把生命毁掉，这种心理往往是构成直接自杀的因素。虽然自杀的人往往是厌倦生命，想以死来求得解脱，不过我们也不说主观方面他有没有罪，只是比较一下，帮助我们了解间接自杀的意义。解释了间接自杀以后，现在我们来温习一下双果原则。假定你们听过了课本第25页说，双果原则就是一个行为同时产生两个效果，一善一恶。只要行为人单追求善果而不追求恶果，再有行动的充分理由，就许可行动而让恶果发生。
神父，在什么条件下双果原则才成立呢？
在四种条件下双果原则才成立。首先，产生恶果的行为必须是善的，至少不是恶的，也就是中性的。其次，产生恶果的行为必须同时产生善果，而且直接产生的不是借恶果产生，也就是说恶果不是达到善的方法。第三个条件是，行为的目的必须是善的，最后这个行为必须有充分的理由。
神父，双果原则在间接自杀方面怎么解释呢？
张神父说，间接自杀按照双果原则是许可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重大的理由，我们不能让恶果发生，恶总是要避免的。以火警的例子来说，如果没有发生火灾，人不能从高楼上跳下来。
神父，如果说为了不被火烧死，可以从高楼上跳下去，而且也可能坠楼而死，那另一个人因为患了癌症而痛苦不堪，想早点结束生命，跳楼自杀，这两种有区别吗？
我了解你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下面我们要加以解释的。课本说，直接自杀是不许的，而间接自杀依照双果原则有时是可以的，这都是神学的讲法。
怎么说呢？
以课本上的三个例子来说，直观的大家都会觉得那样的行为是合乎伦理的，可是如果解释它是许可的，就是神学了。而张神父的解释的方法是传统的，也不太容易了解。例如他说，为了避免被火烧被侮辱，可以从高楼上跳下来。可是如果有一个人因为生活太苦了，跳楼求得解脱，就是直接自杀。这种讲法一般教友不容易明白，他们多半只想知道什么是许可的，什么是不许可的。所以我们不必用神学的话向教友做进一步的解释。
神父，这是说双果原则不是唯一的解释方法咯。
不错，我们承认直接、间接以及双果原则只是许多神学讲解及判断的方法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方法。有时候我们直观地认为某些行为是许可的，可是用双果原则却讲不通。在这个时候，如果坚持用双果原则而不肯用别的神学方法，那就会引出一个跟我们的直观相反的伦理结论，也很可能是相反人情的结论。
除了双果原则之外，还有什么神学解释方法呢？
现在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虽然这个例子不属于第五戒的，不过比较容易了解。以后我们再讲几个第五戒的例子，来说明不同的神学判断方法所引出来的不同的伦理结论。这个例子是节欲问题。我们先听教宗保禄六世在《人类生命通欲》第十四节的一段话。
暂时或永久的直接绝欲是禁止的，禁止任何阻止生育的行为，无论是以此行为作为目的或作为手段都不可以。
通欲里讲的绝欲是指停止生育功能，无论暂时或永久的，用方法促使人不能生育都是绝欲。教宗这段话的意思很清楚，他提到直接这个词也进一步说明直接的意义，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作为目的或为达到别的目的的方法。
听起来教宗保禄六世讲的直接和课本讲的直接意思是相同的。
是的，的确是相同的。现在我们根据教宗的原则举一个实例。有一对夫妇，太太是教友，先生不是，他们已经有一个小孩了，他们两个人都认为不能再生第二个孩子。先生认为可以用任何一种节育的方法，只要有效避免太太再怀孕就可以了。而太太呢，我们假定她懂得不少教会的道理，他知道教宗禁止教友使用人工节育的方法，可是问题来了。虽然他知道自然调节生育是教宗许可的，听说相当不错，可是他要向谁学呢？谁会教他自然节育生育的方法呢？而且即使他把自然调节生育的方法100%的学会了，也不表示问题解决了，因为自然调节生育的方法还要求夫妇每个月有一段时间不能行房，停止性行为。这对他非教友的先生来说可能无法办到。
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假想这位教友太太害怕如果拒绝丈夫的要求，两个人就会吵架，甚至于先生会去找别的女人，于是他为了维持他们的婚姻而用人工节育的方法节育。目前有的国家的主教团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是许可的。我们举这个例子虽然与国内情况不完全符合，不过透过这个例子可以把神学讲得清楚些。 我们要把神学的哪一点讲清楚呢？就是让我们更了解所谓的间接自杀的那个间接性。现在我们把这个劫狱的个案跟课本上的三个间接自杀的例子比较一下，就可以更明白什么是间接抑制行为了。在劫狱的个案中，为了解决婚姻生活、夫妻关系的困难，必然要求的、必须做到的，就是不再怀孕生子。相反的，在那三个间接自杀的例子里，即使奇迹般的三个人都没有死，那么困难还是解决了，目的也达到了。也就是说，船炸毁了，没有落到敌人手中，人没有被火烧死，也没有受到侮辱。换句话说，即使他们没死，目的还是达到了。因此，死或自杀都不是必然要用的方法或手段。所以这是间接自杀，在双果原则下是许可的。
那双果原则在劫狱的个案中就解释不通喽？
不错，这个个案不适用于双果原则来解释，因为这个妻子必然要用人工劫狱来解决他们婚姻的问题。人工劫狱是达到善的目的的方法，是直接的抑制行为，违背教宗的教训。由此可见，用不同的神学解释方法得到的伦理结论也不一样。
一般来说，双果原则用的多不多呢？
我们在这里翻来覆去的解释间接抑制行为，就是因为双果原则用的很多。比方课本104-111页里讲的恶表，恶表的性质和罪恶，避恶表的义务、规则和赔偿，以及协助犯罪等，都是用双果原则来解释的。例如，不能或不便完全避免协助犯罪的时候怎么办呢？张神父说，为解决这个疑难，正好适用双果原则。当然，这个假设你们已经听过协助犯罪的讨论了，这里我们没有办法详细讨论。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课我们要用劫狱的例子引出另一个神学原则来讨论第五戒的问题。